要继续的和听众朋友来分享成功婚姻的第七个秘诀。
这个秘诀呢，就是凡事以配偶为优先，尊重配偶的需要。因为婚姻的最终目标就是要二人完全的合一。那二人完全合一呢，就不再是你，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不过说起来，这我们这个好像听起来是很玄的事情，
很抽象，
很抽象。
这个我们，
对，所以呢，就从尊重配偶的需要为最优先开始。因为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会走向了夫妻合一的路了。
在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深处呢，都有两个基本的需求。第一呢，就是想要我们所爱的人，或者说我们的配偶，能够无条件的接纳我们。第二呢，就是我们想要对方呢，把自己呢当作是他心中的第一位，也就是说他心里面最爱的那一个。如果说我们这个心理的这个需求没有被满足的时候啊，好像呢我们这个情绪方面啊就会很饿，很饥饿，就像我们肚子饿了要吃饭一样。当我们的这个情绪饥饿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满足。
如果我们能够凡事以配偶的需要为优先的时候呢，尊重他的需要，也就是满足他的基本需求啊，这就是一个爱的一个表现。那许多的时候我们发觉在配偶之间如果有一些不合理的要求的时候呢，那这个问题是出在哪里呢？也就是因为他的需要呢没有被满足，所以他就只好呢一直就是更加的强调，甚至于更扩大他的需要。为什么呢？因为他怕他的配偶听了他的需要跟要求的时候呢，可能不理他，或者就给他打个折扣了，所以他心理上有这样的一个恐慌的时候呢，那就提出来，在配偶耳朵中听的好像是不合理的需要，可是这样子呢，就造成了双方的一个情绪上的一个紧张，甚至于而且没有把握说到底他所提出来这个事呢，他的先生或者他的太太呢，会不会尊重，会不会感觉到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刘建国，你说到这个呢，我就想到啊，很多时候呢，如果说我们肚子饿了，饿过头了，可能我们就会饥不择食，乱吃一通，
就吃了很多不健康的东西。
对对对，那也就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了嘛。
嗯，
同样的也是一样啊，情绪方面，如果我们这个情绪的饥渴没有被满足的话，很可能我们就是这个在情绪方面的要求呢，就会超出了这个情和理的这个范围之外了。
对，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说，凡事以配偶为优先的时候呢，有几个注意的一个条件。头一个呢，就是要合乎圣经，合乎神的教训。那其次呢，就合理，因为你不能提出不合理的要求了。
嗯，对。
那再来呢，当然要合情了。什么叫合情呢？就是根据当时的是合一的，他的场合啊，你的说话呀，还有要求的内容啊，就是在合神、合情、合理的状况下，我们绝对应该以配偶为优先的。
刘建国，你看啊，很多在谈恋爱当中的这个恋人啊，
是啊，
他们啊，哎呀，好甜蜜，好快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以对方为优先的啊，他们是以对方为中心的呀。
记得我们相恋的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分开两个地方，
嗯，
好像去看你一次需要坐一整夜的车嘛，
嗯，对，
对不对？那相聚呢，也不过一天半天的时间，然后又要坐整夜的车回来。那个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想要见面嘛，
嗯，
就是想说你既然想见我，那我这个苦我也吃的我也愿意了。
对，
那就是以对方的需要为优先了。
嗯，对。可是我们也看到，你看很多人结了婚之后呢，好像就没有把对方当作是第一优先了啊。
对，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啊？
哎，对呀，我想就是说，好像这个结婚之前呢，为了要得到对方，所以呢是以对方为中心，以对方为第一优先。
是。
结了婚呢，就表示说，嘿，这个东西我到手啦。
对啊，我已经得到对方了。
对啊，我就不用以他为中心啦。
啊，我过去在付出了，现在要回收了。
哎呀，所以呢，这个呢就造成夫妻之间很大的问题。
对，因为很多人结婚之后就跟配偶说，你要以我为优先，
嗯，
你要以我为中心了。
对，好像这个原心转变了哈。
是啊，就整个情况翻转过来了。
嗯。
可是事实上，一个真正的一个婚姻呢， 只是一个彼此得到对方的一个开始。
嗯，
婚前的相恋呢，只是一个彼此的认识。所以这个彼此得到对方呢，这个合一呢，我们刚刚讲的尊重与合一呢，是一生的一个过程。
嗯，
是一生学习的过程，是一生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当我们结婚之后呢，我们发觉我们已经开始了彼此得到对方了，我们要投入更多，更多的去了解对方，以他的需要为中心。因为相恋的时候，那个需要呢，只是一个层面比较浅的。可是婚姻后呢，那有更多的事情牵涉在里头的时候呢，那我们更多的以对方为中心了，这个婚姻就走上非常美满的一个方向了。
我看到很多的夫妻啊，其实我们以前刚刚开始结婚没有多久的时候，我们也碰到这个情形，
是，
就是呢，当我们的孩子出生了之后啊，这个好像整个天地世界都是变成以孩子为优先了，
对，整个重心完全就是转换了。
对，当然哦，这个孩子是很重要的，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生养敬虔的后裔，所以呢，生孩子、养孩子、教孩子，这本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是，
只不过呢，我们呢，在这个优先顺序上面呢，我们还是要注意到，仍然是要以配偶为优先。
对，如果说我们这个次序错了的话，那就等于我们开始讲的，如果说神给我们的一个诫命是要夫妻之间敬重、彼此尊重、爱惜的时候，如果我们把孩子变成为夫妻关系中间的头一个优先的时候，那这个呢就会偏离了真正的一个规则了。
我们在结婚之前双方是情人，是恋人，
是，
那么结了婚之后呢，在身份上是夫妻啦，
是，
然后呢过了不久我们就升格做父母亲了，在血缘上呢，我们跟孩子是有这样子的血缘。所以呢，你看，我们从结婚之前，从情人的关系，到夫妻的关系，到父母的关系，其实我觉得这个关系呢，并没有因为后面一个关系产生，前面的关系就消失了，反而是呢，这个关系呢，是一直累积上去的。
对，因为我们很多人都以为说，哦，原来是恋人，那结婚之后呢，那我们变夫妻了，就把、这个、
夫妻就不谈恋爱了，
就夫妻不谈恋爱了，所以才有人讲说这个结婚是恋爱的坟墓吗？
嗯，这个是错误的哦。
对，等到有了孩子以后，咱们又不是夫妻了，我们又变成了好像合伙人，就变成养孩子了。
合伙养孩子。
对，难怪孩子长大之后离开家之后，夫妻两个一看，我们对面不相识了。
嗯，对。
所以事实上呢，情人是一个基础。然后呢，大家真的要愿意共走一生了呢，然后用婚姻的盟约成为夫妻，这个时候是情人加夫妻的关系。
对，
等到有了孩子之后呢，那我们就又成为父母的身份，那继续承袭的夫妻的关系跟情人的感觉，然后经营这个家庭。因为对孩子教育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要让孩子看到了男女之间真正的爱是什么，透过了这个盟约呢，怎么样能够持守一生，经营一个很美满的家庭。所以并不是只是有孩子，只是教育他好好去念书，然后供你上大学，将来找个好工作，然后就这样下去了。事实上，当我们如果能够把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跟那个情人的这个相恋呢，让孩子看到了，将来他就能够进入一个很成功很美满的一个婚姻。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婚姻跟关系这样的一个累积，一个加成的一个效果。千万不要过了一个时期就丢掉前面那个，那这样的就完全失去了婚姻的意义了。婚姻是由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结合所造成的，那孩子呢，只是我们婚姻家庭中的一个过客。如果我们做父母的为了要教育孩子，结果赔上我们的婚姻跟我们这个恋情的时候呢，那这个代价实在是太大了。那我们看到圣经中，当天父他创造的这个世界，耶稣为我们道成肉身到世上来救赎我们，圣灵保惠师呢在带领我们、教导我们，透过许多人伦的关系把他们的爱向我们显明了。但是呢，他们之间就是说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关系呢，是非常的密切，是非常的合一的。这个给我们一个学习的机会，就是说当我们做父母的时候呢，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的相爱的情呢，都必须要持续，而且能够提升，进入真正的合一，这个才是婚姻真正的意义。
在遵守神的命令，而且是合情合理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以配偶为第一优先， 这样的婚姻呢，一定是幸福的，一定是美满的。以配偶为我们婚姻生活当中第一优先呢，它带来许多的祝福。比方说，它会让我们的配偶在他内心的深处有满足感。这个满足感呢，也是稳定我们婚姻的一个基础。
在我们周遭，我们常常看到啊，许多的夫妻呢，结婚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呢，那感情就越来越淡了。但是一个以配偶的需要为优先的婚姻呢，那这个婚姻就会越走越好，越走越热。因为现在外面常常讲到一些名词啊，有一个叫做空巢期，就是说结婚一段时间了啊，孩子也长大离开家了，那夫妻两个巢就空了。可是事实上呢，我们知道这个巢是夫妻所建立起来的。那换句话说，孩子离开了，这个巢并没有空。可是若我们不能够把持住夫妻的关系跟情人的身份的时候呢，当孩子离开了，的确就是一个空巢了。那所以呢，稳固婚姻非常重要的呢，就是我们尊重配偶，而且以他的需要为优先的时候，这个婚姻呢就可以越建越稳固，而且呢火就越烧越热了。
刘建国，
是啊，
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里面，我觉得我们现在仍然是情人。
对，
有的时候我们走在街上手牵手，那么朋友看到了还会过来啊，好像笑我们一下啊，
是啊，
说你们俩已经老夫老妻了，怎么走在街上还手牵手呢？
我们还没告诉他我们在家里也都牵手呢。
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的秘密了。除了我们是有这个情人的关系之外，那当然也有夫妻的关系啦。
是啊。
另外呢，我们也是父母亲，我们的孩子呢也都长大了，离开家念大学了。说起来好像我们是空巢啊，事实上这个巢一点都不空。
对啊，所以我们还是自称我们是有巢氏。
听众朋友，我想呢，如果啊我们凡事以配偶为优先的话，这个婚姻一定是成功的。